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在上次讲了滕文公上篇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以后，今天我们就来讲滕文公上第三章。这一章比较长，可以分两段来看。首先是滕文公啊即位以后，他就礼聘孟子，孟子就到滕国去了。后来滕文公问他治国之道，这是第三章第一段所说的。第二段呢，是说滕文公派大臣毕湛向孟子啊请教井田制的这个实施的方法。那么这两段孟子的两次答话，就可以跟圣经所说的一些相似的事情做一些比较。关于治国，孟子引那个诗经并封七月四句诗以后，肯定了民事不可缓也，就是说不能够拖延。接着说，民之为道也，有恒常哉，有恒心、有恒心就是安分守己了。无恒常哉，就无恒心。苟无恒心，犯纰奢侈，无不为矣。即陷于罪，然后从而行之，是枉民也，那就是陷害人民了。焉有人人在位，枉民而可为也？怎么能够陷害老百姓呢？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志。就是从老百姓收税啊，不超过这个十分之一。另外一个治国的要点呢，是教育。是为贤序学孝以教之，贤者言也，孝者教也，序者谢也。所以夏曰孝，殷曰序，周曰贤，这三个说法。学则三代共之。他说这一切皆属于民营人伦，人伦也，就是把人伦呢讲清楚。人伦免于善，小民轻于下，有王在起，必来取伐，是为王者事也。那这样做大家都会来取伐了。这是第二段啊，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滕文公啊就使毕湛去问井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呢，显策而使子先礼来行政，子必免之，你必须要勉励的做啊。夫仁政必自金界始，金界就是把这个治田分治地分田把它做好。金界不正，井田不均，孤路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啊，必慢其金界，金界既正，分田治路可坐而定也。所以你不把这个金界弄清楚了，就没有办法治理了。治好了以后，把它封好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安定了。然后啊，孟子说，滕国不大，有做官的，有种田的，彼此都需要。那么乡间呢，就可以用这个九分抽一，城市可以用十分抽一的方式，让人民来纳税。公卿以下的官员呢，带有祭祀用的那个龟田，就是每家五十亩，他或者埋葬或者迁徙都不得离开本乡。先天同井，出日向友，守望向助，疾病向扶持，则百姓倾慕。藩篱为井共900亩，其中为公田，百家皆400亩，一共900亩嘛，公田100亩，别的八家每一个家100亩。他们呢，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赶至私事，先把公田种好，后来再管种自己的私有的那100亩田。此其大略也。 若夫运策之，所以运策就是朱熹解释说，假设要因时制宜，使得好于人情，易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这个就是运策，就做得很豪华，这在君与子矣，就在国王跟你呀，自己看你们怎么样去做啊。所以呢，我们看了这个章，这个第三章的这两段的大意以后呢，现在可以看一下圣经里的关于教育人民跟土地运用这两点学了一些什么。旧约圣经里头啊，他教导天主子民的基本方式呢，是透过家庭，父传子，子传孙，这样的代代的相传，这样的一直追溯上去，可以追溯到美色。而美色呢，是直接的受自天主的启示，就是在西奈山。至于所传授的内容啊，首先是上主救人民脱离了埃及王的奴役，使得他们获得真正的自由。至于天主是造物主的这个信仰，是在泛珠巴比伦时期，就是公元前587到538年才在民间的普遍化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是泛珠回国以后写成的。当然了，那个更古老的创世纪第二章已经把人的来源呢归给上主天主了。所以这是关于他们的信仰基本的这个内容。学校的制度啊，要到旧约末期才出现。就好像那个本希腊在训篇的作者，他在的他的很长的一本书51章31节有这样的话说，未受教训的人呢，请你们接近我，住宿在我的学校里。所以这旧约晚期也提到这样的学校。有关土地的运用啊，美色五书所谓的道拉有一则很有趣的规定，这样说，土地不可出卖而无收回权，因为地是我的，这是上主天主说的，你们为我只是旅客或者是住客，对你们所占的各地方呢，应该承认地有收回权。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卖了一份家产，他的至亲可以来做代书人，收回他兄弟所卖的那个家产。假设人没有代书人，后来自己他富足起来了，有了足够的出价，那么就应该计算卖出以后的这些年数，将那个差额还给买主，这样可以收回自己的家产。如果他无法获得足够的书价，他所卖的应该存于买主之手，直到喜年。喜年就是七年，就是五十年。喜年呢，地应该归还，卖主收回自己的家产。这是列位记25章23到38节所做的规定。所以这里的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就是啊，土地是天主造的，是他的，他给把这个土地给人使用，人不是地主，只是旅客，不必把土地抓着不放。所以共产主义的根呢，实在也就是在这里，是土地是大家的。不过呢，他们呢，可惜捞过了界。因为他们不承认大地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所以这是把土地跟教育圣经里头所说的呢，跟这个孟子所说的做了那个比较，可以参考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